我哋刚刚听过教会中几位最杰出嘅教师嘅演讲，佢哋分别针对多项优良教学嘅要素同埋原则，提供咗精辟嘅见解。就好似之前所提到嘅，就某方面嚟讲，我哋都系教师，都有责任必须尽心尽力咁教导。我想向各位分享几个我所认识嘅人嘅例子，佢哋对我有住深远嘅影响，亦都带俾我好多重要而且永难忘怀嘅教诲。我一直想住一位已经荣誉退休嘅总会当局人员，韩马利安长老，无论是教导福音进修班、神学研究所或者全体教友，他都非常杰出，而且运用多种不同的教学方法。有一次韩长老巡回访问某个传道部，在当地服务的每位传教士面谈，当时我亦都在相邻的地区执行任务，所以有人送我和韩长老、传道部会长一起去机场。韩长老告诉各位传道部会长，知他感到很荣幸能够和每位传教士倾谈。他说他当时受到圣灵的提示，问一位传教士姊妹，请告诉我知你传道的概况，以及你蒙召唤担任传教士姊妹的感想。他告诉韩长老，他的爸爸是农夫，为人谦卑，愿意为主和他的角度牺牲奉献。有一天，他爸爸跟他讲起传教的事，但是传教是这位姊妹未曾讲出口的愿望，因为当时他的爸爸已经资助了两个哥哥去传教，但是他爸爸告诉他，主已经帮助了他，准备好帮助他的女儿去传教。他说他爸爸曾经去到田里面去祈祷，对主讲出他已经没有可以变卖奉献或者抵押的物资了。他极想知道怎样可以帮助这个女儿去传教，而他也得到灵感，就是要去种洋葱。一开始的时候，他以为自己误解了，因为那里的气候没办法令到洋葱长得肥美，所以没有用农夫去种洋葱，而且他自己也没有这种种洋葱的经验。他和神争斗一番之后，得到的灵感还是要去种洋葱，于是他就向银行贷款去买种子、耕种、施肥和祈祷。后来天气变得调和适宜，洋葱就大为丰收，于是他就将这些收成卖了，还清了银行的贷款、政府以及主的债，然后将剩下来的钱存在这个女的名下，那些钱足够让她去传教。韩长老跟住话俾嗰位传道部会长知，我永远都唔会忘记嗰个故事，亦都唔会忘记嗰一刻各位姊妹眼中嘅泪水、佢嘅声音以及我当时嘅感受。各位姊妹话：韩弟兄，我一啲都唔怀疑，我相信有位慈爱嘅天父了解我需要，亦都会按照我嘅智慧嚟到帮助我，只要我能够保持谦卑。韩长老教导了最重要的教诲，也就是每个班上的每个孩子、每个男女青年、每个在福音进修班或者神学研究所的学生、每个在福音教义班的成人、每位传教士。没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故事正在等待我们去讲出来。倾听是教导以及学习时候最重要的一环。童年的时候，我深受一位教学成绩优异又充满圣灵启发的老师的影响。他会听我们讲话，关爱我们。他的名字叫做葛奇老西，在我们的主日学班上，他教导我们世界的创造、亚当的坠落以及耶稣的赎罪牺牲。他会将摩西、约书亚、彼得、多马、保罗，当然还有基督，当做贵宾地带入这个课程里面。我们虽然看不到他们，但是都能够学习去爱、尊敬和效法他们。有一个星期日的早晨，他为我们教导了最生动、影响最深远的一课。那天他心情沉重地对我们宣布一位同学的妈妈去世。那日贝利并没有来上堂，我们不知道他缺席的原因。那日的课程主题是施比受更为有福。 课程上到一半的时候，老师就将这本课程冚埋，他打开了我们的眼睛、耳朵和心灵，迎向神的荣耀。他问我们，我们班上面的联欢会基金还有剩下多少呢？当时是经济大萧条的时期，所以我们很自豪地回答话4.75元。老师就非常温和地提议，贝利的家庭贫困又遭到变故，你们愿不愿意今天早上同我去探访他的家，将这些基金送给他们呢？我永远都记得我们小小的一班人走过三条街来到贝利的家的情景，我们问候他、他的哥哥、姊妹和爸爸，显然他妈妈已经不在
这里。
我永远都没办法忘记，当那个装着宝贵的联欢会基金的白色信封由老师纤细的手那里交到那位悲痛不已、极需援助的父亲的手中的时候，大家眼里面闪烁着的泪光。后来我们踏着轻快的步伐回到教堂，内心从未这样舒坦过，我们的喜悦更加丰盈，理解力也都更加深刻。一位受到神的灵感启发的教师，为他的男女学生上了一堂永恒神圣真理的课程，施比受更为有福。当时的我们是不是可以改写一下耶稣的门徒在前往以马忤斯的路上的那句话呢？就是他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葛乔老师认识他的每个学生，他一定会探访那些有个星期日没来或者通常都不来的人。我们知道他在乎我们，没人会忘记他或者他教导的课程。好多年之后，当路西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的时候，我去跟他聊天，我们讲起很久以前他教我们的种种情景，谈到班上每个学生，讨论他们现在做着什么，他的爱和关怀是持续一生的。在我的生命之中，另一位很有灵性的老师就是白温克尔玛。他是支联会儿童理事会的成员，他总是一再强调学习信条的重要性。其实如果我们不能够将每一条信条都流利地背给他听，他就不会让我们由儿童会毕业。对于一位坐都坐不定的男生来讲，实在一大挑战，但我们都有毅力，也都背得很好，所以我到现在都还背得出来。我在十二徒弟一组当中服务这么多年，曾经负责东德的事务，东德亦都叫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我履行这项指派任务的时候，熟悉信条对我的帮助是最大的。我在教导这个区域的20个年头里面，每一次走访当地，总是提醒教友要记得信条第十二条。我们信我们从属于国王、总统、统治者和司法长官，要服从、敬重和维护法律。我们在所谓的铁幕之下召开的聚会，总是受到当地共产政府的监视。1980年代早期，我们向当地政府申请要求起圣殿，以及后来我们有申请给当地的年轻男女到世界各地传教，亦都给其他人到当地传教。他们听了我们讲的话，并且回答话，孟孙长老，我们监视了你已经监视了20年，所以知道可以信任你和你的教会。因为你和你的教会教导教友要服从国家的法律。我再分享另一个例子，讲明学习信条的重要。45年之前，我同一位叫做胡梅尔沙曼的人一起在盐湖城从事印刷事业。有一次放咗工之后，我载佢翻屋企，问佢点样可以获得福音嘅见证。 佢就回答话：多马，你问呢个问题好有意思，因为就喺呢个星期，我同我太太同埋我仔女就要到曼泰圣殿去印证成为永恒家庭。佢继续话：我哋本来住喺美东，后嚟我搭巴士去旧金山，想去一间新嘅印刷公司安顿好工作，之后再接我个太太同埋仔女过嚟。就喺呢段公路嘅旅程之中，由纽约市一路到盐湖城，可以讲话平凡无奇。但系到咗盐湖城，有个女仔上咗巴士，一个儿童会年龄嘅女仔就坐喺我侧边，佢要去内华达州嘅雷诺市拜访佢阿姨。个车继续向西部开进嘅时候，我注意到一块广告板上面写住：呢个星期就去参加摩门主日学。我就对个女仔话：我谂犹他州系咪好多摩门教徒呢？佢就话：系啊，先生。我跟住话：你系咪摩门教徒啊？佢就话：是啊，先生。胡梅尔沙曼跟住就问：摩门教有相信啲咩噶？嗰个女仔就背出信条嘅第一条，然后解释一番，跟住又背出第二条，亦都解释一番，然之后又背出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通通将信条背晒出嚟，每一条都加以解释一番，而且知道佢哋嘅先后顺序。梅尔沙曼就话。到了雷诺，那个小女孩落了车之后就投向她阿姨的怀抱，我真的感受很大。她说那车开到旧金山的路上，我在想是什么使到这个女仔对教义有这么熟悉呢？到了旧金山，我一落车就立刻翻开电话簿，想要找到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我即刻打电话给传道部会长，他派了两个传教士到我住的地方，然后我就成为了教友，我太太也成为教友，所有的子女都成为教友。这个其中一部分原因就是有个儿童会的女仔熟悉信条。我想到了使徒保罗所讲的话：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就在三个月之前，胡梅尔家庭来到盐湖城参加他女玛丽安娜的婚礼。他们到我的办公室逗留了一阵，我们谈得很愉快。他们的六个女都来了，还包括四个女婿和十二个孙。整个家庭在教会中都保持活跃，他们每个女都去过圣殿，透过他们这个家庭认识福音的人已经数之不尽，而这一切都是因为一个女孩被教导过信条，而且她有能力有勇气向正在寻求福音之光的人讲出真理。我喜欢主在教义和圣约第八十八章中的命令：我赐给你们一条诫命，你们要互相教导各道的教义，你们要勤勉地教导，则我的恩典必跟随着你们。很多年之前，当我搭飞机前往南加州旅行一项指派的时候，有位年轻的女士在我旁边坐了下来，开始看书。出于好奇，我偷看一下她的书名，就是《奇妙又奇妙的事》。我就说：你一定是教摩门教徒了。他就说：哦，不是，为什么这样问啊？我就告诉他，因为你读的这本书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里面一位很有名的教友所写的。他就回答说：是啊，这个一个朋友给我的，我不是很知道很多东西，不过这本书的确引起了我好奇心。跟住我心里面想，我应不应该继续讲教会的事呢？这个时候，使徒彼得的话进入了我心里面。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作常作准备回答各人。我确定那个就是我应该作见证的时候。我说我很荣幸在很多年之前曾经协助黎长老印制《奇妙又奇妙的事》这本书。我向他稍微介绍了这位伟大的人物。 并且话俾佢知，有成千上万嘅人喺佢撰写呢本书之后阅读咗，进而能够拥抱真理。就咁样一路到洛杉矶路途中，我好荣幸能够回答佢各式各样有关教会嘅问题，嗰啲都系好睿智嘅问题，嚟自一颗寻求真理嘅心。我问系咪可以安排两位传教士姊妹去拜访佢，我问佢系咪愿意参加佢喺旧金山住嘅地方嘅分会，佢都表示同意。喺翻屋企嘅路中，我写信俾旧金山支联会嘅德瑞克赖文长老会长，将呢个信息传俾佢知。各位可以想象得到几个月之后嘅某一日，我会几咁高兴吗？嗰日我听到德瑞克会长嘅一通电话，佢话：孟孙长老，我打电话俾你系要话俾你听，一位已经落咗班嘅空姐罗梅兹尔方嘅事，就是你搭飞机嚟旧金山嘅途中坐喺你侧边嘅年轻女士。你话各位坐喺你侧边，以及喺途中阅读《奇妙若奇妙的事》呢本书，绝非巧合嘅年轻女士。孟孙弟兄，佢啱啱成为咗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最新嘅教友，佢想同你讲几句话，表达感激。当然，我系喜出望外。嗰通电话的确太美妙啦。麦基奥大会会长曾经是教学技巧卓越的典范，是他召唤我担任十二使徒定下组成员的。他总是带着关怀和敏锐的心来教导，他本人就是体现教导的最佳典范，成为亲切，态度和蔼嘅人。佢跟随救主嘅榜样系个真理嘅教师，好似救主耶稣基督一样嘅教师。我系喺担任总会当嘅人员好耐以前注意到呢项特质嘅。当时我进入佢嘅办公室，校对正在印制嘅书籍。喺个特别嘅场合，我注意到墙上面挂咗一幅画，我就同佢讲：麦基会长，呢幅画非常之靓。画中入面所画的是不是你童年的时候的家在犹他州的杭兹威尔呢？他挨落个椅背上发出了我们所熟悉的麦基奥大卫式的特有的笑声，就说等我们告诉你这幅画的来历。有位女士在秋天的某一天来见我，将这幅美丽的画给我，而且已经装好了框，可以直接挂在墙上面。她说：麦基会长，我用了整个夏天很多时间去画这幅画，画出了你的祖屋。他说他接受了这份礼物，并且热诚地向他道谢。他跟着跟我说：孟孙弟兄，你知不知道那位女士画错了那间屋？他画的是我家隔离的那间屋，我实在不忍心告诉他他画错了。但是他跟着提出了一个看法，这个看法对我们全体来讲都是很重要的一课。他说：孟孙弟兄，事实上对于我来讲，他画的屋是没错的。因为那时我还很小，应该是睡在总屋前廊的床上面，所以由门廊的角度望出去所看见的正好就是他画的这间屋。对我来讲，他的确是画对了屋。生命中有些最美妙的教诲是由父母身上学到的。在我成长的过程中，父母给我很多宝贵的教诲，这些教诲时时和为人服务有关。我有很多童年的回忆，对星期日的晚餐的期待就是其中之一。每当我们很肚饿，迫不及待地围在餐桌旁边的时候，闻着一屋子扑鼻的焗牛肉的香味的时候，妈妈就会跟她说：汤米，在我们开始吃东西之前，先将妈妈准备好的这盘食物送到街尾的老伯伯那里，快点去，快点回。我总是搞不清楚为什么不可以先吃饭之后先去送那盘食物，但我从来没有质疑过这件事，只会立刻飞跑去白老伯的家，焦急地等待着他拖着老曼缓慢的脚步最后出现在门口的身影，然后我会将那盆食物递给他，他就将洗得干净由上星期用完的空盘 交翻俾我，然后为咗我呢啲服务，想想俾我一毫子，我就会同佢讲，我唔可以收你嘅钱噶，妈妈会打我 pat pat 噶。呢时候佢就会用佢布满皱纹嘅手去梳下我嘅金色嘅头发，然之后话：乖仔，你有咁好嘅妈妈，话俾佢听，我好感谢佢。我亦都记得，每当办完呢件事之后，星期嘅晚餐食起嚟，似乎好似更加好味。妈妈同爸爸就系外公。妈妈的爸爸就是外公孔迪多玛，也都给我一项深刻的教诲，跟这位白老伯也都有关，而他和我们的家也都很有渊源，讲起来都很有趣。白老伯八十几岁的时候太太过身，他租的屋面临要被拆除，有一次当我们三个人坐在外公旧前廊的千秋上面的时候，我听见他和外公提起他自己不幸的遭遇，他语带哀妻地对外公说，孔迪先生，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做才好，我举目无亲，又没有栖身的地方，钱也没有所剩无几，我心想外公会怎样回答他呢？我就只是继续当着我的千秋，然后外公就将手伸入口袋里面，拿出一个旧的银包，以往在我们的央求之下，外公总会在银包里面拿出很多的散纸，等我们去买一些东西吃。但是这一次他拿出的是一把锁匙，并且将它交给了白老伯。他温柔地说，阿伯，这个是我间屋隔离那间屋的锁匙，拿着它将你的东西搬过去，即管住，不用交房租，从此之后不会有再有人赶走你。泪水由白老伯的双眼划过双颊，跟住他留住白色的胡须的身影就离开了。外公的眼睛也都微微地湿润，我就讲不出话。那一天外公在我心目中更加伟大，我很骄傲能够同他同名，虽然当时我知道他是小孩，但是那一课对我们的影响却非常之深远。这个只是我由影响我生命教导我人身上得到的一些教诲。我要再一次重申，我们都是教师，应该 随时谨记，我们不单只要有言教，也都要有身教，要以个人的生活来到教导，而教导其他人的时候，愿我们都能够跟随那位完美的教师，我们的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榜样。他在海滩的沙滩上留下了脚印，也都在他所有教导对象的心中、生活中留下教导的原则。无论是教导他当时的门徒，又或者是今日的我们，他都同样这么说，来跟随我。愿我们都能够怀着服从回应的精神，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好像救赎主这样被称造由神那里来作师傅的。但愿这一切都能够成真，我这样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